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你好。姚记，这个咱们这个节目时间到开始录音已经接近中午了，您今天早上在干啥？
早晨啊，早晨起来送送女儿，然后家里跑跑。
半天已经过去了。
没错没错，刚才出去除了一下草。
哦，你这个做传道人自我感觉会不会很差？
怎么讲很差呀？
就是说你一天下来呢，觉得好像一事无成，很晚。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啊。那你还不错啊。
我自己是胸无大志。
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很好奇。有多少人问过你说，你平常干什么？
哦，这个是凡是福音朋友见到后面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啊。你是不是在这大学里教课啊？我说不是。
人家挺抬举你的嘛。
对，
你长得很体面。
因为我们就在大学嘛，他以为这么大年龄在国内早就是什么博导什么带头人了，对吧？人家总得给你点面子，看你这么大年龄啊。
博导是什么？
博士生导师啊。
怎么这么难听的名字？博导那硕导了，
对对，
学导了。
还有什么院士之类的，我们同学早就是这样层次的人物了。
听起来都像这种麻将牌的名字。那你怎么答呢？
我说没有啊，我说我不是的，我是。那他说那你平常干嘛呢？我说我天天在家带孩子。
他们就不敢问了。
结果有一次说，你小孩多大了？我说我小的才6岁。哦，那是带孙子吧。
礼拜天啊，星期五啊，查经祷告啊，传福音，人家看得见你的时候他知道你在干什么。
没错。
那他对于看不见你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他就很有兴趣。那这个其实这应该是内幕大公开。因为从利未记看起来，你看看啊，这个利未记第六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第9节，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一开头呢，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什么细麻布衣服啊，细麻布裤子啊，怎么整理这个灰啊，怎么倒啊，出去还换衣服啊，是不是？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这一小段就够他忙的了。那第二段呢，献素祭呢，上次我们说怎么献啊，里边还要拿出来要烧，剩下的他们要分，所有的男丁要吃。
对，
到了第19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的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常献的素祭，早上一半，晚上一半。你看他们算数还得好嘞。所以我看到现在已经有点糊涂了。要在铁心上，这字是念心吧还是怎么样？
好像念熬嘛，是吧？
这是铁熬啊，反正就是个锅，就是铁 wok w o k，
对，
铁 wok 上用油调火做成。调匀了你就拿进来。什么叫做调匀了你就拿进来？它在哪儿调啊？
这草问是问题。它应当在院子里吧。
院子里调这个，这旷野里风沙又大，那这不是芝麻烧饼就这么发明的吗？
不，它在哪里烤啊？
拿进来烤好了，分成筷子。这拿进来烤，难道是说会幕里边还有锅子吗？像我们中国人出去旅游，带个小电炉往旅馆的一插，是不是煮方便面很省钱呢？上次我给你那个小瓦斯炉不错吧？
不错不错，
不错是吧？
他们好多人出去玩的时候都借给他们，他们说很好用。
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说是蒙哥给的？
是、
那这要收点租金才行啊。烤的东西的祭司要分一点的。拿进来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素祭。那早晨要烤一半，晚上要烤一半。从他们里面又有一些东西呢是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祭司自己献的。
对，
这个素祭烧了呢不可吃。
祭司献的东西祭司不能吃，全部要烧掉。
我在家也常常烧东西啊。又是给小朋友烧东西啊。又是给自己烧烧东西啊，还是给教会烧烧东西啊。这个烧东西是有诀窍的。
那蒙哥还是很会做饭的。嗯，
不是，蒙哥那也是很会做饭的。嗯，我看到你之后，我就决定退休，全职退休，从烧饭的事情上。你知道我这个烧饭呢很有成绩，为什么呢？
烧了好多年了啊。
不是不是，你知道我烧坏多少锅子吗？
啊，那肯定得大把。
才板上去，是不是？
嗯。
电话来了。
嗯。
哎，或者想起来就去做节目了。
嗯，一会儿闻闻有味道了，不对劲。
哎，等到闻到这个馨香之气，哎呀，就发现这个，刚才做的东西全然献给耶和华了。那到我家这个，就现在的炉子是不是有抽油烟机啊？旁边呢有墙壁啊？这总是还有点防火功能嘛。
嗯。
那他要是在会幕里面烧了一烧烧烧，他整个会幕烧掉了，那不得了啊！这说拿进来，可能是从外面拿进来吧？谁知道他从哪里拿进来？
不知道，
是在祭坛上烧吗？
以前也没有瓦斯炉，也没有电炉啊，你只能用火啊，这个柴烧的，对吧？
不知道啊。然后再往下看，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哦”我们需要先提醒一下啊，听众朋友，到目前为止，这个利未人进来服侍这个规矩还没有啊。亚伦那个老先生，他四个儿子，你看他们要干多少事儿啊？
对。哎，基本上就是告诉人家在这里杀，在那里做，对吧？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
规矩，
嗯，
对对对对，还有规矩。嗯，那现在呢，很多人带一个什么，BlackBerry， 那个国内叫什么？
黑莓。
黑莓。
嗯，蓝莓。
黑莓
啊。
带个手机，像我们这个哈明星同志是不是，手上就拿一个方不溜秋的，你问他什么事情，老先生就把那个拿起来，这里点点那里摸摸，我哪天来讲到，哦，这天这上面写的是你不会错了。这他们当初这个耶和华小谕摩西吩咐他们这个东西要记下来是很麻烦的。
对啊，他们还得不能做错了，因为别人不知道就可以问他，他不知道就没处问了。嗯，
对啊，所以这个啊还要先备课，是不是弄清楚了大家同意的东西怎么解释法嘛。宰赎罪牲，这是至圣的。
嗯，
为赎罪献这祭司啊，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
嗯，
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这要吃要杀要烧，你在哪儿吃他还管你。我的小孩吃饭抱个碗坐电视机前面吃，
嗯，
对吧？人家说这是最坏的规矩，
嗯，
是不是？
对，
这免得他们小时候免得他们俩吵架，是不是？乖乖的吃完就算了，
嗯，
啊，然后他看电视，他就对于他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就比较不在乎一点。他爱在哪儿吃在哪儿吃，尤其我太太不在家的话，他们在哪儿吃都可以。我太太在家那就有讲究了，要在桌上吃，
对，
是不是？啊，嗯。好了，这时候要在圣处，哎，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嗯，
哎，不但吃，也不吃，摸摸看看行不行？
不行。
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对，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份也要在圣处洗净。
嗯，
这，你家这个几个女儿好不好养啊？吃东西上
不好养，
不好养啊。
你
哪个最好养？老三最好养。
哪个都不好养啊。
哦，真的，老三不是什么都吃吗？
什么都吃，他是，但是他有时候还是挺挑剔啊。嗯，
那是他爹太会做了。
这个，
那是他
每个有每个的要求。嗯。
我大女儿小时候呢，
嗯，
你不管给她吃什么，
嗯，
她是用鼻子去闻的。
哦。
她闻一闻，然后决定她要不要。
嗯。
啊。也是到冰激凌店呢，人家看他好玩，就拿一个小勺，这个三一冰激凌有个小勺，他挖一点给你吃。
嗯，
小丫头鼻子凑到前面去闻一闻，摇摇头，不要。他就是不摸忌肉的人，是吧？
我们家的是闻都不闻，就是看一眼。嗯，
哎，我的老幺也是这样。
嗯，啊，看一下，他就立马就决定的吃与不吃。嗯。
他们都是不摸祭肉的，是不是一摸就要成圣了？这个成圣了以后会怎么办呢？什么叫做摸了这个祭肉就要成为圣？
嗯，
这到底这是一句好话呢，是一句这个坏话？
我们现在基督徒都想要成圣嘛，那多好的事情啊！
那摸了就成圣，
是个捷径嘛。
你但是你要摸的话，你得是祭司，是不是？你杀的时候可以摸，烤的时候可以摸，煮的时候可以摸，吃的时候还可以摸。然后这祭牲的血无论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着那件衣服还要在圣处洗净。哎，
这个就麻烦了啊、
这麻烦了。我两个女儿已经忙不过来了，一个洗手间嘛，两个人抢。
对，
老大进去不出来，哎，
小的在外面敲门。
对对对，你四个丫头怎么养？
我们只能是大人先让道，他们还
大人先让道啊。这尤其他们到了这个十来岁了，哎呦，他不但会挑衣服，会选衣服，自己买衣服。当然知道，他知道他老爸老妈，对不对？就很节俭，所以他买衣服还可以看看价钱。老大还知道看看价钱，老二就是这个只有20块钱，好便宜啊！哎，你以为买了衣服就算了？回家还有了，还洗衣服。
那更麻烦。
哎，老二是蛮不在乎，老大呢，出去一趟，流点汗，吹点风，沾点什么，有小娃娃来抱抱他了，
口水流了一点。
你不用口水流了一点，他喜欢小孩来找他，那但是他回家他要洗衣服。我说你这衣服哪能一天到晚洗啊？那怎么办呢？自己关在洗手间里面洗。
那不错，那不错，他还自己洗衣服，那多好。
在圣处洗衣服嘛。我们家如果有个圣处，就是他的洗手间，进去了里面什么都有。为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中国出口的这个便宜的陶瓷啊，就是从这里来的。他不打碎你哪里有生意呢？
我为什么要把它打碎呢？
哎，这个说的好，他为什么要打碎？哦，瓦器要
洗洗就行了嘛，多浪费啊。
奇怪啊。若是煮在铜器里的，这个铜器要擦磨，在水中刷净，这规矩真的是不少。哎，
是啊是啊，
你煮了油的东西，你可能瓦器洗不干净啊，
不好洗，不好洗，
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洗洁精，
没有，
尤其没有软水，没有什么洗了这个可以让你皮肤柔软的这种洗洁精，那一两天这样洗下来不得了。哎，
对，
哎。跟种田的手一样粗啊，冬天会裂啊，这挺难受的。
是，
有那时候确实没这玩意儿，现在这个高效洗洁精是不是？在美国还有这种肥皂，专门给你修车以后洗手，
对，
挺管用。
各种各样的东西。
哦，以前拿这东西啊，所以我想他这个瓦器要打碎，可能跟这个牛油啊煮在上面，这太肥了，
洗不干净，
洗不干净。
对，
这个铜器要干净的话，要擦磨。在水中刷净，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至圣的，但是他们必须先是祭司，是不是？
对。
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烧。这个哈，我们在这里啊，只算是讲了一半。你要继续读下去，到第七章还有赎千祭的条记，因为从素祭讲到赎罪祭，讲到赎千祭，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人在哪里宰凡祭牲，也要在那里宰赎千祭牲。其血祭司要洒在坛的周围，然后要在坛上焚烧。咱们就不念了啊。一直讲一直讲，你大概有个什么印象啊？
就是你反正得忙得不停啊，你得烧火，对不对？你得杀羊杀牛，对不对？要怎么样处理肉处理血啊？然后这肉完了以后呢，哪些东西是献到祭坛上，哪些东西你还要煮了吃，煮完以后你还得洗。尤其你要注意哈，这个血万一不小心溅到什么地方，或者你不小心摸到什么东西，你都要格外的小心，
要在圣处要洗，
对
吧？
要在圣处洗，要在圣处吃。
哎，他们这个圣处这个会幕里面有没有水井啊？有没有自来水啊？
它只有一个那个洗濯盆嘛。
洗濯盆的水哪来的呢？
那只能从外边来的，哪有井水啊？没有，不可能的。
哦，还去挑是不是？
对对对对，
哎，他们那个这个时候这个自己会出水那个自动饮水那个灵盘石，这时候出来了没有？
这时候应当出来了。
应当出来了。
他们现在旷野先走路的时候喝了灵磐石的水嘛。
哦，那个磐石扛着吗？
那不可能啊，那是在旷野里，那还没到这个西南山呢。那是在阿拉伯旷野里边呢啊。
呵，所以你替他想想，这东西挺麻烦的哈。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西南山山，不知道，也许山顶上还有水吗？不可能吧。
不晓得了。
他要到山脚底下去挑一些水上来。
对，这一般的山上有水是因为高山有积雪，这个耶和华的荣耀降临啊，就片山像火烧着烟，那不是。积雪都化了，
那你没有积雪的话，你如果树多草多，那山上的水可能也多一点。这阿拉伯旷野都是遍山都火烧着，那个都是冒烟的山呐、对，可能没有，不知道从他从哪里弄水来。
那当时这个百姓如果到会幕来献祭，
他
看祭司忙上忙下，他就不好意思问了。他说：“我不来的时候，我平常看不到你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对。
祭司就说：“把那个刻在石板上的画给他看，你要不要来帮忙啊？来帮我挑水也好。”
那也不准他帮忙，
就是了。
对，他也帮不上忙，他不准，因为沾着了就要成圣吧。
当然我们现在新约的每个人都是祭司，对不对？但是我们目前在讨论这个，还是希望把它局限在会幕里面服侍的人。在教会服侍的人，所以我们上次才谈到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的这个受薪问题啊。那如果我们还是在这个立场上来谈的话，至少人家那时候有的忙啊，你现在哪里有的忙，就礼拜天讲讲道，还不是你每个礼拜天都讲，是不是？
对对，
你哪有这么忙啊？
你不可能不忙了。你要这个当然你要新约的人想偷懒，你这个你也真的没什么事可干。要是像蒙哥这样能熟练的人，你准备一篇道还是不用太多时间，对吧？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平常就更没事干，你平常有事干。
对对对对，
是吧？
我在猜想你的事。对，你圣经也熟，对不对？服侍了很多年，我想你的事情可能更少。
这整个这样记下来，还有没有别的意思在里边？有没有可能有别的意思？当然，你从他们那时候的祭司，那当然还看有多少百姓进来献祭。
对
不对？从那个时候的祭司看起来，他们的确是忙得不可开交啊。
对啊。
但是除了忙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意义在里边？因为我们今天再怎么比，没他们这么忙。
对。
那么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像你服侍的教会有什么好处呢？我告诉你什么好处。第一，娃娃都还小。第二，住得很近。第三，大部分人都年轻。第四，老年人来都是短期的。
没错。
但是就算在这样的教会里边，你们教会最近有出车祸的有没有啊？
有啊。
上医院的有没有啊？
有啊，上次一个长辈在停车场摔了一跤，结果摔成骨折了。
真的、
他本来想熬一熬就过去了，结果一检查手上的骨折了，腿上大骨完全裂开了。
哎呦，
医生就立即就叫他上这个急诊室，赶紧给他动手术，给他打钉子。
那连你这样的教会你都有的跑啊。是不是？那家庭争吵纠纷的，儿女不听话的，
总是会有一些了。
但是除了这些因为忙所以需要全时间的工人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还有没有啊？这个烧火都要有人啊。
挑水需要有人。
你不管怎么样，这个火呀，你时间长了这个火就灭掉了。收拾一只羊，收拾一只牛就要费半天的劲，你再要去点火啊，这个万一碰到阴雨天就很麻烦了。
他们这是户外瓦斯哈。这一下雨满地泥巴，那怎么搞啊？
不知道啊、我还真替他们担心。旷野里都是沙子还好一点，对吧？到了这个后来他们定居在城里，我想那个都是泥地啊。
难怪上帝要选约旦河东边，那边不太下雨嘛。
对对对，
冬暖夏干啊。我跟你讲个题外话。你晓不晓得这个高尔夫球名将啊，老虎？老虎木头，
听说过
木头老虎。这个人可是厉害，说是不出世的高尔夫球大将。当然最近呢，这个跌在这个色情陷阱里面，把他搞得简直是身败名裂。可是这人真能打球，
是吧？
全盛时期没人打得过他。那他的对手呢，就对他有一个评价。说为什么打不过他，你晓得吧？
他技巧好。
那不只是他技巧好，大家技巧都好。
他注意力集中。
哎，这个就比较接近了。他们给他的评语就是这样 ：He never left the court， 意思就是说你别看这个人回家，
嗯，
吃饭睡觉，
嗯，
当他在场上开始比赛的时候，
嗯，
他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这个赛场一样，
也就是他回到家还在想这些事情。
他没有讲得这么仔细，但是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
嗯，
就是这个人他那个专心的程度，
嗯，
他全神就是在这个高尔夫球场上，
嗯，
这个讲出来好像没什么，是不是？
对对。
可你要不要试试看？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啊，
嗯，
你找一个医生是兼职医生，好不好？你要不要？他一面看病人呢，一边他也是买股票的。对不对？他也是股市经纪人。
那要要没办法，我肯定不找他。嗯，
你肯定，你为什么不找他？这是医术都很好的。
他医术，他心不在焉嘛。啊，
你看主保罗告诉哥林多书里面，他讲了夫妻的事情，
嗯，
为什么要设立婚姻？为了防止淫乱，同时要丈夫要讨妻子的喜悦，妻子要讨丈夫的喜悦。为什么？嗯，让你们因为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
夫妻本身，人家都说这个婚姻是很麻烦的，夫妻天天吵架，
嗯，
这本上是分心的事，嗯，
让你分心的事处置好了，
嗯，
你再来服侍主，
嗯，
那个时候你服侍主才怎么样，才能够专心
啊，哦，没有分心的事情了，嗯，
对，彼得他们这些使徒，
嗯，
使徒行传刚刚开始传道，教会建立，这弟兄姐妹中有怨言了，
嗯，
彼得就站起来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
嗯，
对不对？我们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对，
当然今天也有很多人批评这个话。
嗯，
其实你要听他们想一想的话，是很对的。因为照道理来讲，他们也不是不做。
嗯，
他们可能本来认为那时候没有别的制度嘛。
嗯，
他们不但是使徒，而且呢，他必须是一切事情的裁决者，又是士师，又是内政部长，是不是？
嗯，
又是长老，
嗯，
又是大哥。
对啊，因为只有他们知道，只有他们知道主耶稣嘛。嗯，
只有他们摆得平这个事情，有任何的纷争，他们都得来处理。
嗯，
但是做了一阵子之后，他们发现问题来了。
嗯，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人太多了，这个事情管不过来。嗯，
我们不得不撇下神的道。我们没办法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嗯，
因此要选一些别的人出来帮助这事，
嗯，
你一定要晓得你自己什么时候还可以专心，什么时候不能专心呢？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也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我必要在此专心，哎，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什么事情上专心呢？做信徒的榜样，宣读劝勉教导，只等到我来，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个服侍主这件事情跟这个木老虎打高尔夫一样，需要专心，难道这个观念这么难懂吗？对不对？可是你看今天的风气，这个风气不但在北美，在中国教会，在美国教会，而且早就已经吹到中国大陆去了，
嗯，
就是提倡
有些能人出来，嗯，
对，代职啊，这个代职的呼声一开始高起来之后呢，到现在为止，在北美服侍呢，好像呢这个American Idol 青春偶像一样，是基本上是个才艺大竞赛。
嗯，
谁要是工作有成就，学术有成就，服侍主还有成就，那是大哥，那是大哥。
yeah，
那这跟立位记里边所说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
因为你现在没这么忙啊，我劈柴挑水不用了，对不对？
嗯，
都是全自动瓦斯炉啊，这不但是瓦斯炉，而且是自动点火。你有没有跟他们讲过那个我给你的东西是自动点火的？
对啊，一打就行了。
咦，我真的还搞了两个月，我才发现它是自动点火的。那时候我小女儿喜欢吃火锅，那我很高兴，我找了一个火柴，我说这个是火柴。
嗯，
你不会玩啊，Daddy 弄给你看啊，唰，
嗯，
一点，轰，烧起来。
嗯，
有一次还真的是有点危险，一下子这个火胀起来，吓了他一大跳。
嗯嗯，
哎，到后来我才想说，这东西会不会自动点火了？
嗯，
哦，要往左边一打，它就点着了嘛。
对对对，
是不是？现在谁还劈柴挑水啊？
不用了，现在也不方便。你这烧柴都到处都是灰啊，谁还找这种苦差事去做呀？嗯，
就是，
找点干净的，对吧？啊，
就是，
清省的。嗯，
哎，我烧焦的这些锅子都给我扔了。
嗯。
我太太就说你拿到姚弟兄那边去，那个学生还可以用。我说开玩笑，是学生拿的。
现在学生根本不用你这一套了。
就是吧，
以前的学生可能还用用，对啊。
嗨，你要煮方便面他都不要用。
对，
那照说我们应该有很多时间呢。既然有很多时间，那为什么不可以有学术发展呢？为什么不能够有这个工作成就呢？
嗯，
该服侍的时候服侍，该上班的时候上班，对不对？
问题是什么时候该？你可以该，对吧？你这个技师没事干，你出去打打猎，去出去干什么都可以。问题是你还没出门呢，这边有人要来献祭，拎了一头羊来了，怎么办？
而且我在想，他为什么说连洗衣服啊，吃啊，杀啊，喝啊，摸啊。
对，
道啊，
都是有很多的规矩，
啊，全部都要你在这个圣所里边做。
对，
他让你离不开，
基本上你不能离开，除了你出去道会的时候，他可以出去换一下衣服，回来还要再换上你祭司的衣服。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把你捆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必须是服侍会幕的。
我认为是这样，他借着叫你外面离不开呢，使你里边。终日所思想的都是这个事情，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
对，
神的国要通行在地上，他第一个要攻占的就是人心，因为那个本来是被撒旦坚固的营垒所盘踞的，现在要把一切自高自大的事啊，都给他攻破了，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让他都归顺基督，归顺基督跟让基督来占据，让你终日所思想的从早到晚一刻离不开，这个是需要代价的。
对，
神需要这样的人在会幕里边。你不要跟我讲你有多能干，你不能一面替老板做事一面终日思想都是圣经的话，你讲那个话也是空的。跟你讲老实话，
没办法想，因为你上班的想上班的事情，你不可能在会幕里面找一个屠夫来杀牛，因为屠夫的杀牛的技巧可能比技师要好得多。
什么叫做专心？就是你的心是归给神的，你这整个的人是给神用的。你说你不代职跟代职有没有区别？区别非常非常大。你在除草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在带儿女的时候你在想什么，跟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是绝对不一样的。家庭的生活，天天的琐事，可以让你继续在教会里面尽职，一点都不冲突的。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没有问题，与神同行上班下班，在你与神之间还有一个世界上的老板，有事物缠身，和生儿养女不可同日而语。在工作岗位，当你有一个 project， 当你有一笔生意，当你要被派出差，当你要受到老板的压力去赶工、去算账、去报税的时候，你的心思不可能，你不要跟我讲得这么好听，你不要骗自己，你这个人七分之六归世界，七分之一归上帝，做得比谁都好。我相信你有这么大的能耐，但是神所要的一群祭司，他必须先把他们的心完全占据了。这些人吃喝拉撒睡全部在神面前，不离开会幕。
不光设立在耶和华面前，他要设立在人的面前啊，因为会幕是常常有人到会幕门口来看的。
你一旦真正进入工厂，那你是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而且肉体还有肉体的软弱，就算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跟这样的环境，我们的心游荡不游荡？我们还是游荡。你看你从早到晚有多少事情需要想？
那是
你必须要专心去想，你必须要专心去体会。就像你讲的，还有百姓的软弱，各样的愚蒙的失迷的人，家庭的问题，儿女的问题，他们在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不真的进入工厂，你不真的把这个责任拿起来，你不会晓得。
脑子当中你不可能停止思想这些东西。
对，你光跟我说，你看我们代职，可是我们的教会是北美最大的。你稍微要讲良心话，好吧？这个北美最大的，要么在纽约州，要么在加州，要么在德州，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为数最多的白领阶级的基督徒往这边靠嘛，他们麻烦少，他们资产多，对不对？像你们这样才艺竞赛的冠军又多，那聚在一起当然凡事顺利。可是那个顺利是真顺利吗？你觉得你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所有的中国去吗？你敢这样推广吗？还他们还真敢？
还有真敢，
真敢，我们是不敢啊，小子无能，你给我全职，连吃喝拉睡在哪吃在哪洗衣服你都给我规定好了，我的心还会离开神，我在圣所里面还会找到办法犯罪，你信不信？可是从教会来讲，从神的心意、神的国度在地上的通行来讲，神所呼召的是这样一批人，他需要亚伦和他的子孙守在圣处，全然归主，凡摸这个都要成为圣，你必须要成圣，是这个环境这个服侍神逼着你成圣。
读整个利未记，你有没有读到他们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
对，
好像他一天到晚就待在会幕里。
对，你必须心思意念在这件事情上面，常年下来你才可能比较摸得着神的心意，神才可能真正的用你。我记得以前有一位老先生呢跟我讲，哎呀，他说他这个股市经纪人真好啊，哎，他这个是已经差不多接近20年以前了，买了股票啊，那后来你看他发了多少钱了，真的是股市经纪人好啊。
嗯，
哎，我们笑笑跟他说，不是股市经纪人好，那几年呢，谁都发财，你再等几年看看好不好？
这几年就不行了。
你不要因为在过去20年。啊，在北美教会有些发展，有些成就，就以为沾沾自喜啊，就以为你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做师傅，让大家都跟你一样啊。你看，尤其从台湾来的，哦，这些能人那是真能啊，对不对？讲话又流利，口若悬河，
可才好，通通都是
博士学位，在美国的公司里面做高官或者自己有很大很大规模的工作。这些人现在到处游行，到处做师傅，告诉别人怎么经营教会，怎么管理，我真的是为他们害怕。那条路不能走，因为在利未记里边，你看看神所吩咐的，他所命定要选的这一批人呢，神是怎么样把他们拴在会幕里面，不让他们出去。
嗯，
因为必须让你的心思意念长期守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不是有事才守着，没事就不守啊，有事没事都要在里头。以前我们也说过，这个叫做法老上了套的骏马。那或许主可以借着你们带进一些真正有实质的复兴，因为将来以色列人所有的命脉就维系在亚伦和他子孙这批人是不是守在会幕里面，终日思想从早到晚不离开，完全维系在这件事情上。你看，一直到主耶稣降生，我们还看见神特别存留了老西面和女先知亚拿，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当初是如此，现今也是一样，
这是永远的定律。
对，这个外行知道内行的问题是很可怕的。大家光看说，哎，你们平常干什么？你们平常干什么？你要知道我平常干什么了。我平常就算不干什么，也是被主分别为圣的。我不是说我成圣，主把他分别为圣，我还一天到晚犯毛病呢。
却只能求主。
对，你必须侍立在会幕里面，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专心做这件事情。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你不能说我虽然服侍地上的老板，我真正的老板只有一个，只有上帝。你这话一讲出来，明天老板马上派你去出差，对不对？你说我祷告祷告，看看我的大老板让不让我去出差，那你的二老板就说，那就请你走路吧。
我还没听说有人祷告这事的，或许有，或许有啊。
所以我就说嘛，现在不但是才艺竞赛，而且我们发明了很多对自己对神不诚实的说法。
尤其教会也是在处在一种怎么样把它搞好，真的没有在神的面前是一种反省，什么样是个好的教会，什么样是个合神心意的。只要是我们教会能做起来，对，好像
他为什么这样的说法会占了上风？因为没有人真正把自己守在会幕里，终日思想神的心意。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人在里边，像中流砥柱一样站在那里，教会一下子就走错了。那。这些事情呢，姚记，咱们两个在这发牢骚呢，那是发不完的，
不能变成牢骚大竞赛。不过确实真的在这里神是讲得非常清楚，需要有人在神的面前啊担当这个责任，对吧？虽然我们都是全民皆祭司，虽然我们也需要每个人都穿上这个圣衣啊， 在圣所里面专心服侍神。
但是在教会里边，这个全职的人，全然归耶和华，守在会幕里的人，是绝对不能少的。这个就是场上比武的规矩，这个就是当兵的不讲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这些话是没有折扣可以打的。我盼望今天这个，尤其是北美啊，还有把这个风气带到中国的这诸位能人呐、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听我们节目的，对不对？你要想一想，你所立的一个榜样，其实是从神的正道里面插出出一条非常非常危险的路啊。好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啊，但是整个旧约历史都在说，除了我们刚才所讲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尽管神把这些全职的人拴在会幕里，并不表示这件事情本身就能够解决问题，因为这些人可以身在会幕，心在营外，身在祭坛呢，心在江湖，对不对？
对，
难道今天这个代职侍奉啊，不需要全职传道人这种说法，不正是因为看见那些全职的人只给我们找麻烦吗？对神的心意反而比我们更不清楚嘛，对不对？但是这是两回事情了、你不能把神所立的制度给他废了，
对，
这是不行的。我们不是说这个制度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但是至少这
是
一个
起码的规矩，
无可辩驳的规矩，
对，
无可辩驳的规矩。亚伦他的子孙里面到底出了几个好的？我们得去算算，对不对？那是不是当初神就不应该立这个规矩呢？你怎么能这样说呢？神已经立了，在他是不会错的。人虽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你如果离开神所立的规矩，自己去发明一套，觉得现在看起来有道理，那个通通会变成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就等着干好了。它的副作用是大的不得了的。我们今天就发牢骚，先发到这个地方。偏偏我刚刚还就在这时候，来了一封短信，留言，蒙哥，听你的节目快两年了，受益良多。其实不是我的节目，这是世外桃源同工，大家一起查圣经嘛。我在叉叉叉处的一个小小教会，作为长老，虽然不长，也不太老，估计比小辈兄还要小几岁，但是教会现在没有传道人，我自己还不确定神的呼召，代职侍奉确实有精力有限，正在彷徨之中，
那就赶紧往前走，
我感谢主，这个弟兄很诚实，
很
面对问题，
但需要有勇气啊，其实也不是
勇气，
就是到底是做祭司是你的难处，还是这个赏赐，就是在乎你怎么看了，
看妻子，还看妻子
哦，还要看妻子。
姚静，你就上去看看他吧，他说那个地方你也去过。
好吧，
那咱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的。
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